苏总，还有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缘在此地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心无好的女性应该要怎么做，做了以后呢，她能圆满幸福我们的这一生。昨天晚上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啊，从来不紧张的我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失眠啊，因为这个受到众多朋友的关注，他们经常跟我讲的，杨老师你知道吗，现在夫妻生活呢默契都非常好。我说那很好啊，他说不是，默默生气，基本上呢是貌合神离。那么这种情形呢非常的普遍。他说呢，如果你能在家庭生活当中能多把你一生啊理解的，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结婚呢今年堂堂迈入第29年，看起来呢有一点老了哈，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我却感受到我们确实要懂得经营。你能懂得经营，那么我们这一生在家庭当中还有整个家族娘家还有婆家，你才有能力把它处理好。所以我个人呢也感受到，为什么别人会离婚，为什么每天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艰辛的日子里，我经常在这样问。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我一直在探讨的一桩事情。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也感觉到，结婚是不是一条很艰辛漫长的路呢，进去了以后呢才发觉不是的。虽然呢环境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只要你懂得怎样与人和谐的相处，那么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就能踏上幸福的旅途。那么我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这20几年来呢从来没有跟先生大小声过，也没有顶嘴过，也没有闹过冷战，当然也没有热战。所以呢这个经常用眼神就可以了解先生想要我做什么，那么我呢眼神抛过去我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夫妻呢真的是培养很好的默契。那么我这几年呢在外头工作，先生从来不做干预，他只有付出，默默付出而已。所以我这个上个礼拜我回台湾看我的母亲，他送我要到这个送我呢要返回台北搭飞机，那么我就跟他讲，我今天要讲心无好女性呢，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我好太太没做到。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能这样讲，这个你呢可以做很多利益大众的事情呢，我知识都来不及了，我哪敢你要为我做什么，我不敢。所以呢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高兴，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感动。确实呢这几年以来他自己在家里呢非常的辛苦，那么他陪伴我婆婆，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所有的同事还有朋友还有家亲眷属呢都很支持他，认为呢如果今天没有他的肯定我支持我，那么我就不能在此地跟大家 这个分享讲课的内容。所以我一直呢这个抱着感受到自己呢并没有做得好，然后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心无好女性，确实呢真的是很心虚的，很心虚的。因为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做好，然后要讲这些课程，其实内心那种心虚不是诸位所能感受到的，这浑身都在冒热汗，不是冒冷汗啊。所以呢我感受到人确实只有在你做到的时候，你所能体会的才能感人。那么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感谢朱总能让我在此地呢跟大家报告我这几十年来在婚姻生活还有在教学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自己所体会的，在此地呢如果跟大家报告的不是尽理想，那么请大家呢再给我机会，我再努力，我再好好的学习，一定可以讲得更好。谢谢。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座的女士居多，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身为女子就应该要了解上天到底给我们有多少的天职，这些天职呢是非常神圣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讲到了人生的舞台它是没有剧本的，每天都在变化，但是作为女人她的一生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看到如果今天女子她没有很坚强的扮演一个好女儿、好太太、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的角色，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家庭它会变成怎样。所以很值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女士来深思，来明白我们这一生所为何来，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否能在这一生呢好好的把握住，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的男士呢也应该明白清楚，作为一位女子，我们从母亲对我们的关照呵护还有所付出的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身旁的这一位太太也是何其的伟大。所以我们作为丈夫的，我们也应该要爱护她、支持她、经常的鼓励她才行。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的艰巨，但是只要一位女子能把生命的能量还有内在的善良与慈悲的性质你能发挥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一生一定可以精湛的演出漂亮的一生。这是我感受到我们应该要努力的。那么从女儿再经过太太再经过媳妇母亲婆婆，我们就知道呢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家庭是不是能够幸福，社会能不能够安定，天下能否太平，我们都知道大半呢还是操纵在女子的手上。我们想一位成功人士他后面一定有一位女士在支持她，不是母亲就是妻子。所以我们知道呢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演出女子她的美丽、她的端庄、她的娴熟、她的忍让、她的慈悲，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母爱她的伟大。她不仅呢培养了天下的英才，而且她能创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很安定很温馨的陶醉在幸福的原地里头。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歌颂母亲的伟大不是没有原因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历久弥新。那么我们稍稍的明白，作为一个女子，她所拥有的这五种天职，不晓得我们在学校呢有没有老师教育过，有没有父母呢从小就跟你灌输。请问大家有听过这样的教育吗？教学吗？没有，因为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身为女子呢，这一生当中有这么五种的角色，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人生一般的走法，我们的身份就是从这样而来，从女儿身，晋升为妻子，妻子就一定扮演的媳妇的角色，再升格为母亲，最后呢提升为婆婆。我们这一生呢基本上人生的终点就是如此。那么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要认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曾经有朋友说，杨老师你一定要讲。我说讲什么呢？他说你不晓得，太太很重要，岳母如果不受教育的话那也不行。他就说到了，他说你晓得吗，只要我的岳母呢到了我们家里呢，夫妻两个人就吵架。我说怎么会这样呢？跟岳母有什么关系？他说关系大了，因为岳母呢她不会教女儿，来呢就是专门搞破坏。杨老师你一定要讲，除了讲太太以外呢，你其他的相关的人士都要讲。那么我听了以后呢，我也心里觉得天下之事真的是无奇不有，所以呢自古以来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的事多如牛毛啊。这个丈母娘本来是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结果呢她是相反，女婿看丈母娘呢越看越没趣。所以呢在今天的课程，连续五天的课程里头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婚姻还有我们如何相处，整个家族的人际关系呢一一来为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么我们也晓得家庭教育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它能历久弥新承传到现在，跟我们家庭教育呢息息相关。那么在过去呢，女子的教育呢非常的重要，很重视，非常重视。可是现阶段呢，女子的教育呢一般的父母把它视为掌上明珠，都希望她呢这个将来呢能找一个成龙快婿，希望她一生找到一位好丈夫就可以保障一生的幸福美满。请问大家这样对吗？
不对。
对，不对。标准答案。所以当时呢我要结婚的时候呢，我得力两位长辈给我提醒，他说结婚请你要记得，结婚并不是幸福的开始，是辛苦的开始啊！大家听好，信心只差一个字一个音而已，但是呢辛苦的开始呢并不代表你不幸福，就是你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不是只有承担先生的，是承担先生所有家人的。哦，第一个人跟我提醒到，结婚不是单独两个人的事而已。他这样跟我提醒呢，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 所以我嫁过去以后呢，第一天就干到很晚啊。人家说新嫁娘是最大的，第一天呢，我们晓得结完婚以后，结婚所剩下来的菜肴是不是很多呢？是非常的多。我就开始指挥，把所有的菜肴能分的能送的全部把它理清楚。第一天呢，我就洗了很多的碗盘，洗得不亦乐乎。我深深的感受到，辛苦的开始就是劳动的开始，就是付出的开始。但是呢，我第一天做完以后，我给自己呢打得很高的分数，接近满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干过的事，结婚第一天就让我碰上了。所以我认为呢，我是一个可以承担这样婚姻的人，因为我第一天的挑战我就过关，我就成功了。所以第一天的晚上呢，我给自己的喝彩，鼓励我自己，某某某，你真不错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多做女士的，她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呢，她憧憬的结婚是种爱情的开始啊，这个你侬我侬啊，卿卿我我，她的以为，她的认知呢就是如此。她不晓得结婚真的，你所面对的人群，你所面对的环境，你所面对夫家的种种人际关系，种种的亲属，种种的长辈，你通通要一一去接纳他们，而且还要敞开胸怀的从此扮演一个满面笑容。面对家族的每一个人来，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长辈，你只有点头笑笑的，和谐的对他一笑，接着把茶端出来。所以呢，我当时我就想到，我应该如何扮演新嫁娘，因为所有的眼光，所有的家亲眷属左邻右舍，他的目光呢都投射在我家的一个新媳妇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角色你要演得很好。所以我当时呢，我就觉得做新娘、新的媳妇、新的太太呢，有很多她的环境，她的生活是一下子180度的转变。你能不能了解？有没有人告诉你？请问在座的女士，你婚前有人告诉你吗？没有。所以呢，结婚以后就跌跌撞撞，应该也不会这样吧。那么我把这些人生新的过程呢，我把它当成是一种人生的挑战。那么在过去呢，我就很向往每天生活呢都有新的这个挑战性。所以我结婚了以后呢，在人事方面呢，我并没有遇到挫折，因为我掌握一个要点，不会讲话没关系，露出微笑，与人和善，轻轻的点点头就好了。那么至于呢怎么称呼，我们说请问怎么称呼呢，那么这个呢就过关了，我们就称呼他，请他坐下来跟他聊聊天，陪陪他，这样就行了。所以呢，我过去呢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只要是家里呢有看到客人远远的来，我就赶紧去躲起来。我从这样的人呢摇身一变要变成这样的人呢，真的不容易。但是呢，我把它视为人生另外一个境界的提升。所以我们结婚呢，对一个女子的成长，内在的成长呢是非常的重要啊，内在的成长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结婚以前没有婚前的岗前培训呢，这个结婚以后有的抹的。所以我建议呢，我们要结婚以前呢，真的是要听一点课，让自己呢心里有所准备，这样呢我们的婚姻才能走得幸福跟美满。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过去的家庭呢，他如何来培养他的好女儿。 我们说女子的家庭教育呢，过去所采用的这个本子教学的大纲有弟子规还有小学，然后再来就是三从四德。那么弟子规我相信在座的人也都明白，有这个本子它好比是我们家庭教育的宝典，最主要侧重在父母是不是能够以身作则。那么小学这一本书呢，是由朱熹朱夫子呢他所编撰的，他编撰的内容呢全部在介绍在家庭呢如何应对进退，还有如何与人相处，对父母呢应该怎么奉事啊，处理家庭的家务应该怎么做。小学这一本呢完全在于家庭生活的博学啊，他的教学的内容呢是如何在家庭里头把女子在家里应该所扮演的应该会的这些角色这些能力呢都要学习。那么我们现在看呢，我们当今的社会女子的教育呢没有人再这样提倡，尤其呢提到三从四德，很多女士都会跟我抗议，杨老师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讲三从四德。那么我呢也曾经问他们说，请问你知道什么叫三从四德吗？他说没有啊，就大家说不能学，这是封建时代的东西，我们当然就不要。我说你都不晓得就来否定，这样不太好吧。所以呢我就找机会找时间来跟这些反对的女士呢跟她聊一下，是不是我们现前呢还是需要三从四德，但是我们在解说上我们在落实上面呢我们可以有所调整与时俱进的。所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什么叫三从啊，三从呢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们先来看三从啊，在家从父，我们一生出来呢一定是跟着父母，在正常的体现下一定是跟父母呢在一起，所以在家一定是听从父母的。那么在过去呢我们都是以父亲啊为主要的体系，所以在家呢从我们用现代话语来讲就在家从着父母，那么出嫁当然是从着丈夫，在家里一定要听父母的教诲，这大家没有疑惑。那么结婚呢当然是跟先生一起经营家庭，有什么错吗？没有。那么如果是男主外那么女主内，像分工的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结婚以后当然就是要跟先生一起经营一起努力把这个家经营好，把一个家族的和谐再继续创造下去。所以呢我们想到了这个，如果说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们就晓得什么叫三从什么叫四德。那么第三个呢夫死从子，如果我们年纪呢也不小了，丈夫不幸先离我们而去，当然我们是跟孩子在一起了，这也没有疑惑。所以如果说这个先生不在了，在过去啊，在过去呢一直言传的这个妇女的美德还是跟孩子呢一起度过晚年。那么或许现在时代的变异不同，如果他年纪早早的过世了，很多年轻的太太他可能带着孩子呢另外再组合家庭，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古人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组合不容易，如果新的这个子女又出现了， 就出生了，他跟前夫的孩子呢可能都会产生矛盾。所以在古人呢，他特别重视的女子的这种气节，宁可跟孩子呢在一起，不要延伸往后的一些后遗症。所以没有选择再嫁，就是因为怕产生家庭子女之间的矛盾跟冲突。所以三从呢，我们在座的老师们啊，各位朋友们，我们听了以后呢，会不会觉得三从很八股很不合时宜？应该不会吧。大家会觉得呢，这个是不能遵守的吗？还是应该还要继续延续呢？是不是应该还可以再延续啊？我认为呢，应该要再延续。但是呢，夫死从子，现在呢还有一个夫离从谁？跟丈夫如果离开了，从谁？茫茫人海，不知从何而去。所以呢，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在讲三从，假如不幸跟丈夫离开了，孩子呢归谁？现在是属于家庭问题呢，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留待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探讨。那么我们现在呢来了解一下三从在家从父，请问我们现在的子女会听父母的安排吗？不会啊，包括儿子也好女儿也好，他会从父母的媒妁之言吗？不会啊。那他会听从父母给他安排介绍这个男女朋友吗？会吗？不会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女儿还有儿子的这个权利呢，基本上呢他有没有从父？很少啊。那么有一些呢，可能他会遵从父母的教诲，可是在择偶部分呢，父母如果反对，子女呢还是什么我行我素，反正我要结婚就要结婚，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就看他结婚以后，然后最后是离婚来收场。那么为什么以前的人他用媒妁之言不会发生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父母跟你挑选的，他一定会挑人品好的，家世不错的，家风不错的，起码这一家的男子呢一定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所以他不容易变质。但是我们现在呢提倡的，我们现在提倡的教育是怎样呢？表现自我，怎样表现自己的个性。所以呢有所谓的叫什么敢爱，然后呢敢离，还有敢恨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可怕了。因为人生呢，如果爱错人，爱的没有结局的爱，千万不能爱，爱了就乱了，爱了你的生命就消耗了太多了。所以呢，因为没有人教育我们怎么择偶，也没有人教育到家庭组合的重要，如何经营家庭生活，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课程，所以呢都是等自己呢去摸索，摸了摸了摸到了你清楚了之后呢，就是跟对方说再见的时候。所以这个呢默雪感觉到非常的可惜。如果说我们在婚前都能明白我们身为女子的天职是什么，我们作为丈夫所应尽的责任还有道义在哪里，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婚姻都可以避开他的不幸。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来看出嫁从夫，请问现在做太太的，她出嫁愿不愿意跟着丈夫一起吃苦耐劳的？有没有？有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才有。那么年纪比较轻的，请问他愿意吗？ 不愿意，所以呢，因为没有人教育他，结婚以后并不是我行我素，结婚以后呢，要互相胼手知足，要一起努力干的。那么这个因为也没有人教，所以呢，出嫁他不从夫，各走各的阳关道，你可以奋斗你的事业，我也要做我想要干的。结果家庭谁来料理？有吗？家庭有，有可能没人料理，有钱请这个帮佣来处理。那没有钱的请谁？爸爸妈妈。有人是这样，所以父母呢，在年纪大了，还要为子女呢做牛做马的，大有人在，还是有不少人。那么做完了以后呢，子女不高兴呢，就产生了不孝的子女。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上这样的例子呢，在我们周遭随时都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人对于三从，确实呢，我们女子真的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女子呢，要做到这样呢，非常的困难。更何况呢，夫死从此，一般来讲呢，会选择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呢，有很多的孩子呢，他为什么自幼就失去了家庭教育的温暖，失去了父母的呵护？所以我们如果说将心比心，我们回想我们从小是在幸福的家庭成长，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更多的孩子呢，他是在不幸当中长大的，所以他们的人生怎么不会痛苦呢？他们对婚姻呢一定有惧怕感。因此呢，我们在结婚之前呢，确实一定要明白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能够胜任，才可以选择走向婚姻。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了三从以后，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四德。什么叫四德？四德呢，就是妇德、妇言、妇功、妇容。那么这四种德行呢，在过去的家庭教育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来看啊，妇德，所谓的妇德，在过去呢，他教导自己的女儿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教女子呢要悠闲贞静啊。那么古人文辞呢很简单，用文言文来体现悠闲贞静。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这个女孩呢非常的优雅端庄，贞呢就是她有很好的气节，那么静呢就是她动静都不错。我们从正面看过去，一眼看了，我们就晓得这位女士呢是有教养有涵养的一位女子。那么守节整齐，就是这个孩子呢，他的个性，他知道女士一生所应该拥有的气节在哪里。所以以前的人呢，非常的守这个节，守节气。女子呢是不轻易谈离婚的，谈离婚呢是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难为情的事情，所以他在家里，他一定守住女子应该学的这些才艺。比如说，女子在家里应该要会整理家务，应该会洗衣服，应该要会做的事情呢，女子在家里呢都要学习这些能力。所以你有这些能力的话，你将来成家，你才能把家里呢打理得整整齐齐，然后你能守住这个节，就是你的言行举止呢都有一个度，都有一个度。那么这些呢谁来教他？一定是母亲来教他。所以以前的母亲呢确实很不容易， 是做出来的，不是学出来背出来的。所有的家庭教育都是做出来的，那么行己有耻，就女子呢，她懂得什么是她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她守住的这个标准，这个也是她的一个道德的标准，内在的一个道德标准。所以我也回想到过去，我在读还没有读高中的时候呢，母亲就告诉我，我们家里头呢是不准，所有的女子呢是不准自己交男朋友的，也不准有男生的同学到家里来。那么我呢跟母亲点点头，我说我明白。我们家的儿子呢也是不能自己在外头呢交女朋友的，母亲从小就这样跟我灌输。所以呢，当我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我的书法呢就在学校里头就有一点名气，那么就会感召同学呢写信给我。那我不晓得是哪一位男同学写给我的，我就他有封起来，我没有打开看。我问我的姐姐，因为我当时住在姐姐家里头，所以我问了姐姐，我说怎么处理呢？她说慎于死。那么过去的人呢不讲很多话，三个字慎于死，我就自己拿着这个信慎于死开始来想，我怎样呢把这一封信呢处理完以后干干净净，对我不起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行己有耻，哪些事情你该做，哪些事情呢不应该做，马上反映到给他往生，给这一封信往生。我就把它呢撕脆了，撕得很脆，然后用一张不要的纸呢把它包好，对不起我同学，我不知道你是谁，永远也不要知道你是谁，对不起啊，再见，往垃圾桶一放 OK。 那么这个人呢有没有再写？锲而不舍再写，我再呢用同样的方法，对不起我同学，再见，然后又把它放在垃圾桶。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父母挣钱非常的辛苦，能提供我到县城里头读书，这是一段父母艰辛的血汗钱，他要给我的，他期待我的是在学业上我一定要好好的认真，我岂能在这个时候呢我心里起了任何的变异变化来影响我的求学。我一想到这样，我就燃起一股正气，这个正气一燃起呢，马上动作就来了，撕掉，然后包好一丢，然后呢就忘记了有这个事情。所以呢，人在很多时候，你的判断、你的抉择是非常重要。你选择了，你打开看以后，当你知道某个同学，你去上学见到这个同学，心里会不会怪怪的？会哦。可是当你呢心里没有挂碍的话，你管他三七二十一，不知道是谁，你就心里永远不会有事情挂在这个心中起任何的变化。所以我高中安然度过。